希伯来书第二章
十到十八节，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众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今天晚上是伟涵牧师给我们正道，牧师正道题目是耶稣最要好的兄弟。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可以，如果你要看那个大纲，可以看周刊的第七页。周刊的第七页，如果我告诉你说，你驾飞机的原理啊，其中一个原理是这样啊，你要往上飞，对吗？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往下降啊，你才能够往上飞。听到人觉得有点奇怪，对吗？因为往下降跟往上升是好像是完全相反的一个观念。怎么可能是先往下降才往上飞呢？那些听到这个希伯来书，记得我说这个希伯来书啊，好像一个奖章一样。那些听到这个讲员讲到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有这种感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我们说，神来完成他的这个计划，他的这个计划是要把我们带上去神预备的那个尊贵荣耀里面，而第一步要把我们带上去这个尊贵荣耀的第一步是做什么呢？他的儿子来降卑成为人，还替我们死，是这个是第一步。这个好像跟那个把我们带上去尊贵荣耀的观念相反啊。不过当然我们上次说，单单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多么看重我们，神多么看重我们来到地面上自己为我们死，这个是神的恩典。第九节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既然是这样，这个耶稣他要怎么样把我们接着他降卑，怎么样把我们带进那个他所预备的尊贵荣耀里面呢？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啊，她被强迫进入王宫里面，她跟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少女被拉进这个王宫里面，因为国王要选王后嘛。那结果这个女孩呢，这个少女呢，后来成了王后。那当然她做了王后她自己不知道，可是后来有坏人啊，她这个坏人起来有一个很邪恶的计划，就是把这个少女的这些同族的人啊要全部的杀死。当然这个少女做了王后了，她发现了，她就说我要阻止这个坏人做这件坏事。结果她就去求这个国王，也成功的救了她的同族的人，没有死了，救了他们了。那当然那些认识圣经的就知道了我在讲的是谁呢，以斯帖了，这个以斯帖记里面这个做了王后的这个少女了，以斯帖。那他的不幸的遭遇，这个以斯帖虽然他被拉进王宫里面，强迫进王宫了，不过却带给他一个独特的一个机会，对不对？带给他独特的机会来完成一个奇妙的计划，就是救他的同族的人啊，同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也是相似的，耶稣他来到这个地面上做成为一个人，像我们一样的人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就是为了要把我们这些人带进神的这个 为我们预备的尊贵跟荣耀里面。他怎么做到呢？为什么成为人是把我们带进这个尊贵荣耀那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耶稣来到地面上成为人的时候，他要说明我们跟他来自同一个地方，我们跟耶稣源自同一个地方。那你跟我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自己是很渺小的一个人，我们自己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可能你想，我今晚上死了，明天早上，哎，可能没什么人会纪念，没什么人会留意。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这样想，因为第十节说，神看我们是怎么样呢？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原来，神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预备了这个产业。其实在过去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有提过的，诶，当姐妹看，诶，怎么是神的儿子啊，我这个做姐妹的就没有份吗？当然不是。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预备了产业。当时只有儿子才有产业，只能够继承产业。我们继承什么产业呢？其实这个讲员过去在一章十四节就提到了，神为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的人预备的产业是一个，我们要承受神所预备的救恩，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就是神整个奇妙的计划的那个终点啊，终点。不过现在当我们说，哎，神凭着他口里面的话呢，就创造了整个世界啊，这个世界，这个暂时，这个到了一个时候，整个世界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神尚且用他亲口的话来创造了。那个永恒的那个计划，那个神要把我们带去那个永远荣耀的地方，那这位神他要怎么样的把我们带去呢？他要怎么样的用什么方式把我们带到那个预备的荣耀 里去呢？用什么方法来显明他多么看重？那如果你有机会到机场那边去接机的话，弟兄姐妹，你可能就知道了，有时候有一些住酒店的这些宾客，对吗？那个酒店呢就有一个司机啦，哦，一个接待员，就来到这个机场拿这个小白卡，对不对？我是来接某某先生的啦，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宾客如果是豪华的酒店呢，那个可能司机是穿得比较好，比较体面，哦，可能戴这个帽子还是怎么样呢，突出这个宾客更加的尊贵。无论怎么样，也只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一个宾客。如果是某个国家的总理啊来访问的话，你知道一般上新加坡的政府会怎么做吗？我就出动重要官员呢。如果是国家的元首来的话，重要的国家元首呢，政府还会出动外交部长啊到那个机场去迎接，是这么的看重的。这就是十诫的意思。弟兄姐妹，神看重我们，神看重我们就说，如果我这个短暂的世界我要用我口的话来创造的话，那这些我要带进尊贵荣耀里的人，我要怎么样的来把他们带进去呢？我出动我的儿子，我出动我的独生尊贵的那个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把这些人我所看为尊贵的人带进去那个尊贵荣耀里面去。而这个独生的儿子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我和你，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十一节这样讲的，十一节是这样说，都出于一，因为神的独生子就是来把神预备得荣耀的儿女带回神预备的地方，那对吗？神的独生子把神的儿女带回去，所以来自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听了，我们有什么的想法呢？我们听了，哎，耶稣，神的独生子，看我们也是神的儿女，这种关系，我们听了有什么想法呢？如果你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到某某的名人呢，然后他问你，你认识他吗？哎，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人，你真的有跟他相处过，你可能会说，哦，我认识啦，那个人嘛，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跟他是同事啦，在那个办公室，他就坐在我后面那个隔间嘛， 这样子说的时候，你就哇，自己有点沾光，对吧？那个大人物曾经是你的同事，一起做工几年哦，你就觉得这样子提一下，虽然他现在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他可能都不记得你了，不过你还是觉得沾光了。不过这个救主，我跟你讲，他是你的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我们人想到信仰的时候，如你没有注意到，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想到这位救我们的神的时候呢，一般上有两个可能性。那一种的信仰呢，他告诉你，我们需要，我们有一位神仙下凡啊，这个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完全超脱，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神仙呢，他来到地面上，我们这些苦难的人群当中呢，像天跟地一样不同，他把你拉上去，带到这个天上好的地方，这是一种对信仰的观念。另外一种的观念呢，就相反。另外一种的观念说，这个能够救我们的，其实跟你跟我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他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哇，他领悟到一个道理，他领悟、彻悟到一个观念，啊，他已经走上那条路了。你跟他走上同样的一条路，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观念，同样的做法，你就会到他到的那个好地方去，对吗？这两个不同的思想，你看到主耶稣多么不同吗？这位从天上跟我们好像完全不一样的这位救主，居然来到这个地面上，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的一位，来到这个地面上，告诉你，我现在跟你完全一样了。我现在跟你完全一样，我们都来自神，我要把你带到这个天上去。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这个观念不只是让我们沾光了，弟兄姐妹，这个观念让我们由心的来赞叹神的那种智慧，神的那种超越人的想法的那种真理的那种救恩。所以当你这样想，这个从天上来跟我们不一样的神，他居然乐意来到地上跟你成为一样的人的时候啊，你应该怎么的赞叹呢？你就明白我们是多么的尊贵，多么的尊贵，人神看人是多么的尊贵。曾经听到有人讲啊，哎呀，基督教很贬低人的尊严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要求我们什么都听神的话，什么都照着他的话去做，没有自己的主权，多么的降卑，多么的卑微啊。其实真正贬低抹杀人的尊严的不是基督教，贬低抹杀神的尊严的是无神论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当人把这个尊贵的神抹杀掉的时候，人唯一可以得到尊贵的那个理由、那个根据也没有了。所以没有神的人，难怪没有神的人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和动物没有两样，因为已经失去了唯一让他有真正尊贵身份的那个依据。这个尊贵的神来成为和你一样卑微的人，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这位神来到地面上告诉我们，他和我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然后他来到这个世界干嘛呢？他来到这个世界，接下来十一节开始说他来救我们。那么高那么尊贵的神来到这个地面上，通过来救你，表明真的把你看成兄弟了。他不是说我们来自同个地方了，你不要碰我啊，虽然我们是老乡，不过你是你，我是我，不是。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他说我来救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跟神来自耶稣来自同个地方啊，不过我们好像一块磁铁的两端，我们是那个负面的，我们是那个需要成圣的人。十一节，耶稣是那个使人成圣的主，多么完全两个极端不一样的情况。那他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件事呢？把这个从另外一端的我们带到他的那一端去呢？那这个就我们需要回来看那个以斯帖的故事了。他坐上王后，记得吗？当他听到这个坏人哈曼的那个计划要把他同族的犹大人消灭掉的时候，他怎么想呢？他也没有说哎呦还好我做王后咯， 那这些人死活不关我的事啦，我自己安全就好。没有，他当时怎么想呢？他想，不是的，我不能够不管他们。当然他的叔叔给了他大重要的那个一个的提醒，不过无论怎么样，他就冒险告诉这个国王，那个哈曼要杀的这些人呢，是我的老乡来的，是我的同族的人来的。那因此就救了这些落在危难里的同族人。我们的情况跟当时这个以斯帖和他同族人的情况真的是挺像的。那因为这是一幅图画，自从亚当和夏娃他们背叛神开始，我们就真的是落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里面。过去已经提过了，我们落在这个罪带来的咒诅和将来的审判里面了，这是我们真正真实的一个情况。不过那个在天上那个主，好像那个以斯帖，他没有说哎呀不关我的事，他来到这个地面上，首先他做几样事来救我们。首先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他跟我们一起经历苦难，他跟我们一起经历我们应当经历的苦难，那个咒诅，那个可怕的那个苦难。那这就是十二节，当这个讲员他引用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这句话，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众我要宣扬颂扬你，好像是一个赞美的话。不过这首诗篇是一个弥赛亚诗篇，这首诗篇耶稣自己引用过，这首诗篇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不顾我，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那这首诗篇二十二篇我们没有时间去看，描述的是那个弥赛亚为着他的弟兄怎么受苦，怎么被陷害，怎么被羞辱，怎么孤单的死去。那不过当然诗篇的这首诗篇虽然是很痛苦的描述这个弥赛亚怎么死，不过来到诗篇的下半段的时候呢，这个弥赛亚他复活了，他复活之后他邀请他的兄弟，他说我在会中我要传给我的兄弟这个好消息，一起的来赞美神，一起的来分享我复活的那个荣耀。这就是先降下来然后才 往上升的一个道理啊。因为这个会中，我要在会中，就是在教会里面，你跟我跟他分享他的荣耀。那七年前在印度有一个青年 Ankit Moria， 那这个青年要考印度的高考，印度的人也很多的对吗，你可以想他们的高考也是挺压力的一件事。那这个 印度的青年人考高考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爸爸 Om Prakash， 他的爸爸在他的那个高中那边呢是工作，是做洗厕所的，他的爸爸在他学校是洗厕所的，他妈妈呢在学校附近一个大老板，公司大老板的家里面做帮佣了，都是很卑微的人啊。可是当这个青年人他考到优越成绩的时候，你上网去看的话，你会看到他跟那个洗厕所的爸爸，跟他的那个做帮佣的妈妈，还有他的弟弟妹妹一起合照，很自豪。不止他，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很骄傲，很自豪，很开心，一起分享这个儿子为他们，不是他而已，为他们一家人争取到的那种光荣。我只是在那边猜想了，接下来几个星期啊，这个爸爸在洗厕所的时候，当那些学生一个一个进去的时候，他都会很神气，对吗？连洗厕所都可以变成是很神气的一件事，因为我的儿子得荣耀了，得荣耀了。那这就是主耶稣啊，当他来，他说我要做你的弟兄，我跟你一起经历苦难，我也得到荣耀，跟你一起的分享。所以十一节说他不以为耻，他没有说你们这些洗厕所的人，不是你们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没有，我的兄弟跟你一起分享我现在复活得荣耀的喜乐。那所以弟兄姐妹，耶稣邀请你走这个天路，那很艰难，不过这个是一个过程，他与你一同受苦，你与他分享他的荣耀，他已经邀请你了。那很辛苦的时候，记得这条路啊 是一个苦难的道路吗？或许是。不过诗篇二十二篇告诉你，这条路是一个通向上台领奖的道路啊。他领奖了，他说兄弟一起来分享我的这个荣耀。那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态啊，你看待你的苦难的时候呢，哎，这个苦难原来是通往一个荣耀，而且是耶稣乐意做你的兄弟跟你一起分享的荣耀。那我们要怎以怎么样的心态来跟随他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讲员就引用另外的一个旧约圣经，在十三节，刚才是诗篇二十二篇嘛，在十三节十四节呢，他就引用以赛亚书，我们起因经文读了，如果你注意读的话，那当时先知以赛亚他又面对什么问题呢？他又面对什么问题使他说到我要仰望神啊？当时这个先知以赛亚他面对的情况就是以色列人不要听他的话，以色列人背叛神，那先知怎么办呢？神通过一个特别的方法让先知说预言，就是告诉以赛亚，我要你生两个儿子，是，我要你生两个儿子，而且你要给这两个儿子取特别的名字，一个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儿子名字就是掳掠的人快来了，第二个儿子的名字是剩下的人要回来。你可以想象吗？以赛亚牵着这两个儿子啊，来到以色列人当中，我跟你讲，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掳掠的人快来了，一个儿子叫剩下的人会回来的，还再具体不过了，对不对？告诉以色列人。那所以当以色列人拒绝先知的时候，先知就告诉神，我要仰望你。虽然以色列人不相信，虽然他们笑我，他们拒绝我，我带着这两个儿子相信主你的话到了时候会应验的，会应验的。所以他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心态，走在那个困难的道路上，当我们信耶稣面对困难的时候，一个忍耐的心态抓住，不是两个孩子啊，是神给通过这两个孩子给我们的应许，剩下的人会回来，会有拯救的时候的。那而且耶稣经历了这个苦难啊，接下来还告诉我们最后的那一关，最难的那一关，不只是他跟我们同行经过这个苦难，而且还跟我们一起死了。这个死亡是令人很害怕的事情。死亡可能一般上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遥远，对吗？是一个我们不是觉得感同身受的事情，直到弟兄姐妹听清楚，直到你发现一两天前几天前跟你讲话的那个人今天他不在了，当你有那么的一个经历，这么的一个遭遇的时候，你就知道死亡不只是很靠近你，而且当死亡来的时候你瘫痪了，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你是一个无助的人。因为这样，耶稣不只是来到这个地面上跟你一起经历你的患难，耶稣圣经说十四节他还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以死，所以耶稣来为你死的时候，十五节说我们本来是死亡的奴仆，无助，不知道怎么做，不过耶稣来他为你死了，然后他为你复活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哎，这个走在我们前面的这个人，他曾经为我们胜过了我们觉得无助的这样的一个死亡。所以清教徒啊，约翰·欧文 John Owen 说什么呢？耶稣亲自死了，使到我们可以脱离死亡。 In his death he delivered us from death， 他死了救我们脱离死亡，他死了复活了，使到我们不用再担心死亡，从死亡的阴影得到释放了，解救了，从苦难从死亡里面被解救了，使到我们可以像大卫说，像这个 使徒保罗 大胆地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没有了，因为已经有一个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为我们经历了最可怕的这一刻，最可怕的这一刻，就好像那个当时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大家瘫痪，看到哥利亚，哇，软了，不敢打了。直到有一个人，大卫，这个牧羊童，他去迎战，他胜了哥利亚，大家就有胆量一样。我们也是这样，这就是那个弟兄，最好的兄弟，来到地面上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带领我们经过苦难，最后还为我们死了。胜过了最后的这个魔鬼啊，好像哥利亚一样，这个魔鬼最大的兵器就是死亡，那最强大的兵器被攻破了。这就是耶稣来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经历我们所会经历的死亡，使到我们能够得到解救。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成为人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解救，成为你的好弟兄啊，来解救你。当然最后的一个方面，就是特别当他来到这个地面上跟你受苦，不是过去的事，现在他也跟你共进退，一同的进退。十七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耶稣做大祭司就是来跟我们共进退。而在我们当中有一些 有一些弟兄啊，你已经成家了，对吗？你可能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些成家的弟兄啊，你们当中谁了解剖腹产有多痛？啊，如果你说，哎呀，我太太好像有是做剖腹产的，你要举手的话呢，你要小心，不要乱举，因为你举了回到家可能被骂。啊，我太太是剖腹产的，而且两次。啊，他剖腹产之后呢，第一次没有什么经验，啊，第一次剖腹产之后呢，那个麻醉师给的药不够，你可以想象吗？痛到半死，在病床上痛到半死，我在病床旁边看，哎呀，我扶着他，我尽量啊，细心啊，耐心啊，什么心都有了，就缺乏一个同理心，那个不够。哦，可以尝试很耐心的来帮助他，可是我心里面老是想，为什么那么久了还会痛啊？这个同理心不够。不过我可以尝试，不过假如我也挨过一刀剖腹产过的话，我想我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对不对？这就是十七节慈悲这两个字，慈悲的大祭司。他慈悲并不是因为他帮我们挨了一刀，哎呀，主耶稣来挨了一刀，不是的。十七十八节说，他凡事与弟兄 相同、啊、各个方面你所经历的都经历过了，所以他能够慈悲的对待你，帮助你。这个我们要消化一下，你可以想想看，耶稣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一切。耶稣经历过，哇，好饿啊，没有东西吃。耶稣经历过，好累啊，累到那个暴风雨的晚上，在这个加利利海，在那个船上，他都可以睡着。耶稣经历过，哎，他被家人的误会不理解，他的家人说耶稣疯了。耶稣经历过，被人嘲笑，当然在十字架上，人家讲，哎呀，你能够救别人，你救不了自己，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咯。如果你是基督徒，他都经历过了，那因此这边说他能体恤你，他能，因为他经历过一切，而且因为他经历过你经历的一切，接下两个字忠信，不止慈悲啊，还有那个同理心，而且他可靠。那这个忠信是两个方面，向谁忠心呢？当然他既然代表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向神忠心，他会完成神托付他的任务，把我们救出来，从死亡救出来，带到神预备的荣耀。那个我们等到下一次才思想。不过同时他代表你跟我，他代表你跟我做这个大祭司啊，因此 他认识我们的需要，因此你这个大祭司既然认识你所有的需要，他是一个称职绝对可靠的一个大祭司，因为他经历你所经历过的一切。我在神学院读希腊文的时候啊，有一天我的新约教授啊，他来问我，找我谈呢、啊，请我考虑啊、要不要做这个希腊文的助教？希腊文的助教，我想，哎，是不是？我心想啊，是不是因为我的希腊文成绩很优越，所以这个教授不找我也不行啊？是不是？当然我不敢讲啊。不过那个希腊文那个教授就说啊，我找你的原因是这样，因为我看你快40岁的人了、啊，从老远新加坡过到我们这边洋人的环境，哦，又带着妻子儿女，我看你学希腊文啊，真的很辛苦啊，你什么困难都经过了，所以我觉得你很适合。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长，而是因为我什么困难都经过，可以理解这些新生面对的困难。耶稣是可靠的，因为他什么都经历过了，就是你的困难他都经历过了，所以他能够做祭司，很可靠的为你献上这个什么挽回祭。神看我们呢是他的敌人，是愤怒的，原本刚才说他要把我们带进这个审判里面，不过有一个代表我们的这个大祭司啊，耶稣，他说，他对神说，我了解他们经历过的一切，我明白他们经历的痛苦，他们的软弱，所以我为他们担当和献上，那神的怒气就消缓了，为我们做挽回祭。那不单是这样啊，他耐心，因为他可靠，他怜悯我们，他接下来继续的能够，圣经说什么呢？搭救我们，从旁的耐心的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祷告的那个确据。耶稣他很为我们代求，从旁的来帮助我们。有一位著名的小提琴手，这个青年人来到新加坡，去年底吧，10月来新加坡演奏的时候啊，这个收音机导播访问他嘛，说：“哎，听说你小时候，除了学小提琴又有学钢琴的，你是同时学两个乐器的，为什么你后来决定专攻小提琴呢？”这个青年人听了笑，他说：“哦，原因很简单的，因为我的钢琴老师很凶，我的小提琴老师很温柔，很有耐心，所以我就决定专攻小提琴咯，就这么简单。”那很多人，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很多人误会你、论断你、不了解你、不明白你经历的挣扎。不过这个耶稣不会的，啊，耐心，他知道你，他经历过你面对的挣扎，所以他会怜悯你，他会与你同行，他会帮助你，就是因为他来到地上，成为人，成为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做我们的兄弟，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看到吗，弟兄姐妹朋友们，刚才我前面提到，有一些的宗教信仰强调一个完全跟我们不同的神，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神来到地上救我们上去。当然有另外一些强调一个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人，我们跟着他才能够被提升到一个另一个境界。主耶稣呢？主耶稣有什么不同？主耶稣他从天上来，为的是洁净我们的罪。不过他怎么做呢？他怎么洁净我们的罪呢？他通过成为像你和我一样的人，使到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来了，忍受了你我经历的一切苦难，甚至死亡，跟我们分享荣耀。他不轻看我们，跟我们分享荣耀之后还告诉你，接下来我还要帮助你，我接下来要帮助你，因为你是我的弟兄，你的苦难、你的挣扎我都经历过了。那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个救主和兄弟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与你这超越人的智慧的真理来指教我们的心。主耶稣他来到地面上，不只突出主你多么的看重我们，他还来到地面上，因为他成为像我们一样的兄弟，来救我们这些迷失无助的人，分享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并且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即使在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这位经历过我们所经历各样苦难挣扎的兄弟，他现在怜悯我们，现在是可靠的来帮助耐心的扶持我们。主，让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走在信仰的道路上，特别有艰难的时候，主，我们记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与我们同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